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月2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消费者支出在10月、11月稳定增长，最新 GDP 数据显示三季度强劲增长。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今天早上公布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年化增长率为 4.4%， 高于二季度的 3.8%。 那么这次美国商务部第二次发布三季度的 GDP 的数据，他们在第一次发布的时候呢，显示三季度的 GDP 增长是 4.3%， 那么这次修正以后啊更高，所以它给资本市场传递是非常正面的信息。那么今天商务部还发表了美联储非常关注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但是呢，这个数据呢它不全面。商务部在发布的时候也做了解释，称政府无法收集到编制10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所需要的大部分数据，同时10月份的进口价格报告大部分数据也无法取得，因为政府停摆，就这些数据的质量是没办法保证的。这些数据的缺口也影响了11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就 CPI 的数据啊也受损。那么今天报告称，为了弥补缺失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经济分析局利用9月和11月的通胀指数的几何平均值计算出了10月份的物价指数，这个就有点开玩笑了这个。那么11月份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上涨了 0.2%， 与10月份的涨幅持平，这个只是环比。那么同比 PCE 物价指数上涨了 2.8%， 那么这个就比10月份的涨幅 2.7% 要略高。剔除波动性较大的食品能源价格成分后，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环比也上涨了 0.2%， 那么同比也是上涨 2.8%， 高于10月份的 2.7%。 所以目前美国宏观经济的统计系统啊，仍然没有从政府关门的那样一种影响中啊走出来，它甚至会影响2025年全年的数据的准确性。但相对而言， GDP 的数据呢受政府关门的影响稍微小一些。第二个相关最新信息，这是 CNBC 的报道，在川普取消格陵兰相关关税后，美国股市恢复了之前的暴跌。那么这个报道指出，美国股市昨天听到川普啊放弃武力占领格陵兰岛之后反弹了一半，那么今天在川普宣称达成了框架协议之后又反弹回了另外一半，所以这就让今天的华尔街舆论呢又在讨论川普的塔扣。 CNBC 啊他专门总结了一下去年川普塔扣啊几个重要的时刻，可能有一些崇拜川普的网友啊可能听这个词儿不舒服，这个呢也不要有精神焦虑，因为在华尔街看来啊这个塔扣啊现在成了一个褒义词了，就一有塔扣人们就要欢呼雀跃，就每一次塔扣啊给华尔街带来的是真金白银的收入。所以 CNBC 他就回顾一下，你看去年呢政治舆论嘲笑塔扣，所谓的塔扣呢是川普总是会退缩，这是英文的缩写 TACO， 但是对华尔街来讲呢塔扣啊现在成一个正能量，是一个好词了。你看他回顾去年第一次重大塔扣是去年的4月2号，川普宣布解放日关税，他当时宣布的内容呢是全球包括欧盟在内征收 20% 的对等关税，那么这个呢造成了去年最大的股灾，包括债市包括商品期货市场，就全球市场啊出现了黑天鹅事件。但是到了4月9日中午川普塔扣，这是第一次重大的塔扣，他把解放日的全球对等关税从 20% 降至 10%，那么这个呢市场认为呢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全球资本市场从4月2日开始的那一次剧烈的下跌迅速反弹，这是华尔街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塔扣啊能带来这么巨大的好处。第二次塔扣呢是对欧盟的关税威胁，就去年的5月川普威胁欧盟如果6月1日不达成贸易协议就要征收 50% 的关税，这个也导致了市场立即的下跌。但市场反应大以后，川普第二天就宣布，哎呀，那个 50% 那个关税啊，推迟到8月1号，6月1号来不及，市场又立即出现反弹。那么第三个重大的塔扣呢，是去年的8月，川普宣布 对中国商品加征的高关税啊，缓期90天，这个让之前受惊吓的市场又出现一次比较大的反弹。那么第四次塔扣嘛，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川协会。川协会决定把中国的整体关税降到 47%， 这个中美市场都为之欢呼。所以今天美国市场的表现，除了商务部公布的不错的数据以外，更主要的内在动力啊，还是川普的这个塔扣。当然可能有些网友认为这个也不算川普的退缩，因为川普毕竟达成了协议。那么后面我们会对这个新闻事件会做深刻的背景的介绍的。所以你如果是在资本市场从事投资的话，你可能就不会那么反感塔扣这个词儿。但你如果是一个政治舆论的热衷者来讲，特别是川普的粉丝来讲，可能就很忌讳这个塔扣。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格林岛啊框架协议的问题，这个左右了全球资本市场，也左右了大西洋两岸的关系。我们先分享三个方面的新闻，然后我们再做一并的分析。这个事儿啊，非常具有戏剧性。首先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川普在格陵兰岛关税问题上让步，表示已达成协议框架。那么这个让步嘛，被华尔街理解嘛，就是塔扣，但川普他不认为是塔扣。所以你看这个新闻呢，很有戏剧性新闻，我们来了解一下。美国总统川普周三突然收回了征收关税作为夺取格陵兰筹码的威胁，排除了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并暗示有望达成协议，结束围绕这块丹麦领土的争端。这场争端有可能造成数十年来跨大西洋关系的最严重的破裂。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度假胜地与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会面后，川普表示西方北极盟友可以就这片拥有57000人口的战略岛屿领土达成一项新的协议，以满足他对金穹顶的导弹防御体系和获取关键矿产的愿望，同时阻止俄罗斯和中国的北极野心。川普告诉记者，这是一项大家都非常满意的协议，这是一项长期的协议，也是一项终极长期协议，它让每个人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尤其是安全和矿产方面。他补充说，这是一项永久性的协议。那么第二个相关的信息，我们就来了解福克斯电视台采访另一位当事人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的访谈。他的说法呢，与川普的说法就不太一样。福克斯电视台是这么报道的，北约高级官员透露了与川普金融会面的细节，该会面产生了格陵兰协议的框架。在川普总统宣布与北约秘书长吕特达成新的格陵兰框架后，北约负责人告诉福克斯新闻，他和川普在达沃斯期间没有讨论美国强行从丹麦夺取格陵兰，在我与总统先生的谈话中这个问题不再出现。吕特在谈到已商定的框架的细节时说，他非常关注我们需要做什么来确保那个巨大的北极地区，那里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和俄罗斯人越来越活跃，我们如何保护它。吕特说，今晚我会和你们争论这个专案，是它让整个欧洲和加拿大达到这个著名的 5%， 就是防务费用，这个地方他谈的，这对我们平衡支出至关重要，但也保护自己。这就是你在他的帖子中看到的框架，我们致力于这个框架。你看这个吕特讲了，他就第一没有谈格陵兰的这个主权问题，第二呢，这个框架协议啊，还是加强北约，加强北约的防务预算。吕特接着说，与北约结盟的国家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波动加剧，凸显了加强北极地区的安全必要性。那么这个话呢，是针对福克斯电视台记者的一个很直率的提问，就是你北约成员国当中有些国家呀，与中国俄罗斯眉来眼去，你这个怎么强调你北约的安全呢？你北约都不一致。那么卢特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是这么说的，我不应该评论个别盟友在与中国关系方面做了什么，我认为作为北约，我们有一个整体立场，立场是我们不应该天真，我可以告诉你，你会后悔中国人在军队中的这些巨额投资，他们不是在那里组织北京的游行，俄罗斯军队也不是在莫斯科组织游行，他们在那里被使用。那么第三个相关的信息，路透社报道，丹麦首相否认授权北约秘书长讨论格陵兰岛主权问题。就你那边说框架协议啊，又谈到矿藏啊，又谈到这个 拥有一部分格陵兰岛的领土啊，丹麦方面呢在第一时间否认。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丹麦首相弗瑞德里克森今天接受丹麦广播公司的访问时表示，北约秘书长无权代替丹麦在格陵兰议题上跟美方协商，丹麦的底线没有改变，不会放弃主权，而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格陵兰人决定，他重申格陵兰是丹麦的一部分。那么对于以上有关川普宣布的框架协议以及框架协议达成这个重大新闻事件， LT 有三个方面的信息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美国方面透露的框架协议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因为北约秘书长欧盟方面他们都没有去谈论所谓的框架协议的内容。那么美国方面有哪些内容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互相有一定的出入，有共性的呢主要是四个方面。就第一呢，是有关安全合作，重新谈判1951年的格陵兰防御协议，加强北约在北极的部署。第二个呢，框架协议的普遍认为的内容呢是排除中俄，确保俄罗斯和中国无法在格陵兰获取军事或关键的经济立足点。第三个核心内容是军事设施，讨论将格陵兰纳入美国的金穹导弹防御体系。第四个呢是主权的妥协，那么这个主要是英国《泰晤士报》、路透社、纽约时报，就这些报道呢说协议可能采取戴普路斯的模式，就允许美国啊占领占有一块格陵兰岛的领土，而且拥有主权，或者你换一种说法，就是格陵兰割让一小块领土给美国。这个是美国媒体啊在报道这个框架协议的内容啊核心要点。那么有的网友会问，什么是塞浦路斯模式？所谓的塞浦路斯模式是指塞浦路斯在1960年以前都是英国的殖民地，他们1960年独立的时候与英国谈判，英国说我可以让你这个国家独立，但是我得保留两个战略要地作为英国的领土，大部分领土让塞浦路斯去独立，塞浦路斯呢也同意，所以至今塞浦路斯有两块区域是英国的飞地，就是英国的主权。按照这个模式，在格陵兰岛割让一块土地给川普，那么川普呢也表示接受，这个可能就化解了川普想吞并格陵兰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就来一起分析一下为什么当时的三方说法都不一样，矛盾重重。我们先来看川普，川普在这个所谓的达成框架协议的问题上，他的表态是宣布大获全胜，宣称已经达成框架协议，解决了格陵兰的争端，并因此撤回对欧洲的关税威胁，就2月1号啊，不征格陵兰关税了。那么从川普的表达上来讲，有没有问题呢？因为你说达成了框架协议，但是协议内容涉及到的相关方丹麦他否认，这个吕特北约秘书长当事人告诉福克斯电视台根本就没有谈格陵兰主权问题，那么能不能说川普呢在说谎呢？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有很大争议的。就习惯川普的行事方式的网友啊，包括一些媒体认为川普说的没有说谎，就这么回事。因为川普历来是习惯在某一个事儿，只要开始谈判他就宣布达成协议，你包括去年川普三次宣布与印度达成协议，实际上到今天都没达成协议，就他说的达成协议就是开始谈判了，包括昨天他宣布已经达成框架协议，他最后的尾巴是哎，这个事儿啊交给万副总统和卢比奥谈判的进程直接向我汇报。你看他开头说达成了协议，后面呢是两位助手去谈判向他回报，所以这是他一贯的习惯。那么你能说川普说达成协议是虚假的吗？或者是夸张的吗？这个就看你怎么去看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北约秘书长在昨天与川普会谈后第一时间他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福克斯电视台被号称川普的中央电视台，他在接受采访时候他郑重的声明与川普啊达成的是工作层面的共识，特别强调根本就没有谈格陵兰岛的主权或者是主权移交的问题，没有谈这个事儿。那么这个表达就与川普对外的说法就明显的出入了。那么今天欧洲方面的媒体也在分析吕特与川普达成的这个似有似无的这个框架协议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吕特会出现立场的回撤或者模糊化。所谓的立场回撤就是与川普高调宣布的胜利啊，吕特要低调很多，而且呢把达成框架协议的内容呢 他在缩小范围，提出了有关格陵兰的主权问题。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那么欧洲的媒体今天他们也在分析，就吕特本身是背负受敌，遇到巨大压力。吕特昨天在与欧洲领导人座谈会上，他是发脾气了的。他说，你们现在啊，因为格陵兰这个事儿啊，似乎要与美国一刀两断。他说，你们哪里有资格，哪里有本钱呢、啊、现在要欧洲人的命呢、啊、在欧洲最紧迫的问题是乌克兰战争问题，是抵御俄罗斯侵略问题。假如没有美国的帮助和支持，根本抵挡不住俄罗斯全面占领乌克兰，接下来就是欧洲面临的直接的威胁。他说，在这个时候你们因为格陵兰这个问题啊，并不紧迫的这样的问题与美国翻脸，这个是不理智的。这是吕特一方面他非常不满，另外一方面他要面对川普，川普总是拿分道扬镳来威胁，拿北约的前途来威胁，他又要安抚川普，所以吕特在与川普沟通当中，他必须要满足川普的一些愿望，但同时他又要面临他背后欧洲这些国家背着川普体现的一种啊不服，这些人当着川普面又不敢说，所以吕特的这样一种啊有一点自相矛盾的表达 LT 认为是可以理解的。那么第三个，丹麦方面，丹麦首相在第一时间辟谣，这个你可以打引号也可以不打引号，因为他说他没有授权北约秘书长谈论格陵兰岛的主权问题，这是丹麦的底线，所以这个他不存在态度变化。那么他这个发言针对川普说的这个框架协议，这个冲突就非常大了。那么第三个，我们来一起分享究竟是否存在川普说的框架协议或者格陵兰问题框架协议。那么这也需要从几个层面来了解。第一呢，在川普眼里边或者在川普那一方，协议就是存在，因为我跟吕特谈了，而且呢川普反复强调这是永久性的协议，终极性的协议，这个协议内容不能改的，所以协议内容具体是什么，双方是否承认，有没有一个书面的内容，这些问题都很悬的情况，川普认为就是有而且不能改，终极协议。那么第二个层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在法律层面存不存在这个协议呢？实际上在法律层面还没有成型，既没有书面的，也没有任何一方签字，同时更没有任何一方的法定的机构的批准，政府或者议会的批准。所以说川普说的协议，吕特说的共识，充其量只能说是有一个谈判的基础，而不是协议的框架，就谈判呢开个头。那么第三个层面呢，对目前格陵兰岛危机以及欧洲与美国的关系而言呢，这个协议呢似乎也存在，因为至少川普的关税威胁取消了，而且今天德国的总理默茨也讲欧洲不应该急迫的与美国分裂，因为川普有一定的灵活性。所以在现实当中呢，似乎大家呢都按照这个所谓的协议的框架呀还在相向而行。所以从以上分析来看，这个所谓的框架协议让华尔街欢呼雀跃的塔扣是一个很神奇的协议，它在有和没有之间，但是又深刻的在影响国际地缘政治关系和全球资本市场。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卢特尼克驳斥加拿大对华的倾向，认为美墨加协议谈判将在夏季举行。就上个星期加拿大总理卡尼亚到中国访问，收获满满，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的协议，不仅有贸易协议还有政治协议，包括争议很大的是加拿大警方与中国警方签的一个所谓的合作协议，还允许中共警察到加拿大去执法，这个争议非常大。但是上个星期美国方面的反应就像中国对美国抓了马杜罗的那个事儿的反应，没准备好。在第一时间美国方面两个人出来反应，就第一呢是美国的交通部长达菲说，加拿大把中国的电动车弄到加拿大去啊，这个对加拿大可不是个好事，他们会后悔的，你看也只能说到这个程度。另外一个呢，美国贸易谈判首席代表格里尔说呢，哎呀，加拿大与中国达成这个协议啊，未必对加拿大好。你看美国他们都是啊有责任有义务来维护好美国加拿大贸易关系的重量级人物，他们对加拿大与中国达成这些协议只是感觉不舒服，但是美国应该怎么做没有态度，所以这个反应还是比较迟钝的。那么与川普关系更近层级更高的卢特尼克今天呢对这个事儿做了正式的反应，这个显然他能代表川普或者能够代表川普的核心决策层的正式立场，就这个事儿跟我美国有关了。你看上个星期格里尔啊达菲也好都还是旁观者看戏， 那么卢特尼克今天这个讲的呢，他就不是看戏了，他对加拿大做出非常具体的威胁。所以这个对美国加拿大这些协议能不能继续执行，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会不会像卡尼想象的那样去发展，这个可能就会带来一些重要的影响了。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将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加强与中国贸易关系的举措视为政治噪音，并指出这一举动有可能影响到今年晚些时候就修订北美贸易协定进行的谈判。卢特尼克说，你认为中国会开放经济接受来自加拿大的出口吗？这是我见过的最愚蠢的事。卡尼上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协议，为中国向加拿大电动车和汽车产业投资敞开大门，作为交换，中国将降低对加拿大油菜籽的关税。卡尼还称中国比美国更可预测。卢特尼克在谈到卡尼的这些言论时说，我们应该把这看作总理发出的政治噪音，我不认为这是真的，因为他忽略了加拿大经济的现状以及与美国这个30万亿美元经济体开展业务的现实，他们现在的处境是无法改变。卢特尼克表示，加拿大与美国市场之间的协议是全球第二好的，仅次于墨西哥。那么卢特尼克接着他就提出警告，如果加拿大选择进口中国的电动车并采取加强与北京贸易措施，你认为美国总统会在美墨加协定谈判期间说加拿大应该保持世界第二好的协议吗？这个显然他发出的威胁是非常具体的。他说，如果你们与中共达成这些协议，那么今年夏天在谈与美国贸易协议的时候，那加拿大你就等着倒霉吧，等着吃亏吧。这个威胁是非常具体的，因为加拿大 80% 的出口啊都是到美国的，他们与中国的这个贸易量是非常小的。那么与刚才我们分享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而相比较，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处理就有些情绪化了。特别是你看这句话说，中国比美国更有可预测性，你这个是指政治还是经济呢？你政治上真的是与美国决裂了吗？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因为现在在中文舆论里边呢，有一种观点就是说，加拿大与中共和好，哪怕是意识形态上的和好，都不应该受到批评，因为这是川普造成的，就是要批评是批评川普。那么对这个观点， LT 认为呢部分同意，从情绪上可以理解，但是呢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你不能说是被一个人欺负了我就去加入流氓团伙，流氓保护也是保护，这个显然是逻辑不通的。现实上你如果受到一个恶霸或者受到一个谁的欺负，你去加入黑社会加入流氓团伙吗？所以 LT 不反对批评川普，特别是也不赞成川普对友好邻邦加拿大的这种霸凌，但是也绝对不赞成卡尼呢一下把中国从加拿大的安全威胁变成可预测的合作伙伴。你如果赌气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真的认为中共是一个政治上的可信赖的可预测的盟友伙伴，那么这个可能就是走得太远。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国际的主要的媒体啊都做了显著的报道。路透社的这个标题 LT 认为是最清晰最直接最能打动人的标题，香港开始为天安门守夜人进行国家安全的审判。你看中共他猖狂到什么地步，过去六四以后包括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他们这些人在谈论六四事件的时候都不愿意多说，甚至邓小平的子女还通过一些什么日记，通过一些对外放风推脱责任，包括李鹏通过他的什么日记在海外辩解六四不是他下的命令。就中共对六四啊镇压人民，就利用军队镇压人民这个事都不愿意去背责任，包括邓小平都不愿意背责任，决策是他决策的，他怎么跑得了呢？那至少这种啊推责或者是来洗白，反映了他们都认为这个事不是什么光彩的事。特别是像江泽民胡锦涛他们对六四的问题都不愿意去直接谈论，胡锦涛更是淡化处理。你看习近平不仅在中国他高调的宣扬他与六四的关系，中国官方曾经报道六四期间习近平当时在一个什么地区的什么书记后来副省级的官员还在六四当中做了什么贡献。当然社交网络流传更多是他老婆呢在六四去劳军，在天安门广场上去献唱，给镇压的军队去献唱，这个他与六四是有关。但是习近平这么高调的宣扬中共镇压六四， 这个它体现的与其他的中共领导人不一样的，也就中国的有一些民间议论的，就习近平把他当成中共的少东家，你江泽民、胡锦涛，你们这些人呢，平民的出身，你们不敢说共产党杀人，你们不敢认这个账，我习近平不怕，我就认，我杀了人又怎么样？所以今天这个对六四的守夜人，所谓守夜人就是举办六四纪念活动，而且在香港，香港过去30年都举办这个活动，没有违反香港任何法律，但是现在习近平开始啊清算，纪念六四都成一个重大的国安罪了，所以这个国际舆论呢，为什么高度关注今天香港的这个审判？这个是有些变态的。报道这样描述：已解散的香港支联会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今天上午开审，四名被告包括支联会做正式答辩，其中支联会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周信通均在庭上表明不认罪，前副主席何俊仁则表示认罪。这是香港高等法院审理的首宗港版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预料审期75天，按条文的两级罚则，若属情节严重，最高可判监10年。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之前讲了，就习近平对这个事不依不饶，他是在宣示对六四社会影响的进一步镇压，他没有赶上当时开坦克，现在他要镇压再纪念六四的人，这个与中共之前的领导人表现出来习近平的极端。那么 LT 想分享另外一个观点呢，就是对这个周信通啊， LT 是一直关注，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这是一个女性，他自己是个律师。周信通被抓是什么时候被抓呢？他是中共镇压了反送中，全面接管香港之后，在香港啊极其恐怖的状况，这个周信通啊，他以纪念六四公开的行动表达不屈服，他是代表香港人民向中共表达不屈服，所以他是反送中被镇压以后被逮捕的，而且他被抓了以后，他自己是个律师出身，他说他愿意公开与中共辩论，愿意公开与港共当局辩论，就他纪念六四有什么错，他既不违反香港的法律，也没有影响香港社会秩序，影响他人的生活，而且香港过去30年每年都有大规模的纪念六四的这种活动，你什么时候认为他是非法？所以周信通他这个不屈不挠啊，他是想通过这个事儿表达对中共的不满，向全世界传递香港人没有屈服。那么后来中共呢一直威胁这个周信通，就你也没有犯什么事儿，你也跟他们那些反送中的人不一样，而且这个支联会本身与中共之间还是有比较好的关系的，他们并不是非常对抗中共的一个组织，就说只要你周信通啊服软，认个错，这个事儿就没有了。但周信通呢是坚决不认错，有一点舍身取义的味道。所以今天这个案件，香港大阵仗的来审理啊纪念六四，在国际舆论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进一步彰显了这个中共的这种邪恶性。那么今天周信通呢，他继续强调他要来自我辩解，他本身是个律师，他要跟他们讲道理，所以希望更多人来关注周信通以及周信通的命运。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在中国和美国财经媒体啊都是一个热门新闻。我们先分享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在监管机构发生激烈冲突后加强对拼多多的调查力度。知情人士透露，拼多多员工与监管机构发生肢体冲突后，中国扩大了对该公司调查范围，最近几周已从各个机构派出100多名调查人员前往该公司位于上海的总部。知情人士透露，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税务总局等机构监管人员组成的特别调查小组进行了广泛现场核查。那么花旗银行的分析师呢也调降了拼多多的这个评级，就认为它股价会进一步下跌。第二个，我们来分享中国方面报道，这是北京日报的报道，拼多多被上海税务部门处罚。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长宁区税务局发布情况通报，近期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拼多多平台的运营主体未按照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被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整改，但逾期未改正，我局依法对其处以10万元的罚款。那么对这两个新闻呢， LT 想一并与网友分享两个观点。就第一，自从2021年中共啊整治互联网企业，整治科技公司，中共的市场监管总局啊是杀出了威风的，他们让 中国的主要互联网企业的股价几乎是腰斩。现在中国市场啊，监管局，你不要说处长，就办事员去这些大厂啊，这些大厂都闻风丧胆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就经历了习近平清洗互联网企业之后，发生了拼多多呀围殴这个国家总局的调查人员，就这个事本身在中国来讲是个非常离谱离奇的一个大新闻。比拼多多实力大得多的腾讯根本就不敢，阿里根本就不敢，哪里敢跟对打呀？中共派几个调查组到蚂蚁金服调查，蚂蚁金服是百依百顺，让干什么干什么，你让这个让一点股份，让股份就让股份，让国有股当最大股东，国有股就当国有股，那个什么征信内容全部上交，原来马云迟迟不交，全部上交，要什么给什么。怎么会发生拼多多还设局围殴国家总局的调查人员，就这个事本身很奇葩很奇怪的。那么中国民间舆论普遍认为呢，这股底气啊，这种离谱奇的事奇葩的事，在别的企业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拼多多，根本原因是拼多多上面有人。这个在过去几年中国科技企业界一直传闻，而且也很形象具体，就他们那些高级管理人员呢，都来自国家部委。所以说与其说是一种围殴国家监管人员，还不如说是这些权贵阶层的互殴。所以中国民间在判断拼多多会倒多大的霉的时候，都把焦点聚焦在拼多多背后的老板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局长看谁背景大。因为从国家局来讲，他的老板最大就大到李强的地方，国务院总理，你假如说能找到比李强的背景势力更大的人，他就不怕这个国家技术监督总局。所以拼多多背后究竟跟谁在联系，或者有谁支持，那至少是正国局的官员。你不管是习近平还是蔡奇还是其他什么人，能敢于国家总局互殴也好围殴也好，只能是不怕李强的人，所以这个水就非常深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对拼多多罚款10万块钱，你看对阿里罚款的都是以亿为单位的，对拼多多罚款罚10万，中国网友讲的有一些作秀式的处罚，权权交易式的处罚，叫罚酒三杯。这个对拼多多罚10万的，这个可能三杯酒都算不上。怎么罚呢？这个10万块钱差不多相当于眨一下眼睛，不痛不痒，甚至连一点不满的意愿都没表达出来。因为网络上很容易查到一篇热门文章，就是上海的这个税务内部人呢举报这个拼多多，就他们税务局的举报都会被税务局长压下来。你通过这个10万块钱的罚款来讲，仍然能够感受到拼多多确实是很了得，既吃定了北京，也吃定了上海。当然不排除就中共在面临今天的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对这种企业的处罚呢高举轻打。但总之，拼多多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这一场纠纷呢，还是值得我们继续观察的，看这个百人调查团最后能调查一个什么结果。最后我们再来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路透社一个有关中国房地产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它报道标题是尽管大幅降价，中国银行仍然难以出售查封的房产。尽管中国银行提供了大幅折扣，但仍然无法为数百万套拍卖的房产找到买家，这加剧了房地产的危机，并增加了金融业更广泛的风险。路透社对京东资产交易平台银行提供的房源资讯进行审查后发现，去年一些房价大幅下跌的欠发达地区出现了银行主导的房产销售急增的情况，就很多银行把他们抵押没收的这个房产呢拿到这个平台去销售。据分析师、银行家和房地产经纪人称，这些银行拍卖的这个抵押的房产比目前的市价低 20%-30%， 就目前房价已经跌了 40% 多了，平均而言它比这个价还低 20%-30%， 仍然卖不出去。低价出售的法拍屋是银行面临不良贷款的急增。辽宁省大连市的一位房地产经纪人李有才说，目前价格低得惊人，银行有大量的直属房待售。李先生举例说，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推出一套160平方米的公寓，起拍价为135万元，但即使在第二轮拍卖中也没有找到一个买家，而当时的市场价为200万人民币。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平均房价跌至2018年的最低水平，而当年新房销售量比峰值下降了约 50%， 回落到2009年的水平。穆迪分析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 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的局面将延续到今年，销售疲软，价格会继续下跌。根据路透社在京东平台上的房源资讯计算，中国西北部甘肃省的银行去年在京东平台上提供了4292套房产，远远高于2024年拿到这个平台上2398套，这几乎翻倍。数据显示，在西南部的四川省，一家银行2025年列出了1909处房产，而2024年这一数字为370套。此外，随着新冠疫情间发放的小型企业贷款到期，银行面临新一轮不良资产的涌入。分析师表示，由于经济复苏乏力，许多借款人难以进行再融资，迫使银行收回抵押品。瑞银估计，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急增将使2027年自住房的数量从2025年的64万套增加到243万套。标普全球评级董事谭明表示，相较于37万亿人民币的未抵押贷款和25万亿人民币的家庭商业贷款而言，此类房产的销售可能仍然处于早期阶段，也就是说还有更大量的这种法拍屋会拿出来挂牌的。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四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这对生活在中国的网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第一，银行突然大规模的增加这种法拍屋，它反映三个方面的问题。就第一呢，是过去一直被中国银行系统视为优质抵押品的房产，现在开始拖累中国银行了。就为什么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新增贷款 70% 都跑到房地产贷款上了？因为这个贷款被中国银行认为是最靠谱的，因为你拿房子抵押最安全的，这也是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这跟中国普通老百姓认为的房子只会涨价不会跌价一样，银行也这么认为的。但是目前出现大变局了，除了房奴被套住了，银行也被套住了。房奴被套住了，他有一个极端办法，我断供。那么一旦断供，那么这个危机的包袱就转到银行了。银行房子本来成抵押的，现在变成自己的债权债务了。第二个它反映的问题呢，是大幅度降价，比现在已经降价的市场价继续降 30% 也没有人买。所以从这个侧面能反映出来，目前人们的消费意愿非常低，人们对房地产的恐惧仍然是非常大的。所以这就是很多网友判断是否到了谷底了。你看从这个银行这么低价卖房子卖不出去，你能感受到是否到了谷底，远远还没有到谷底。第三，银行成倍的增加法拍屋，就与2024年相比，2025年几倍于2024年的这样一种法拍屋上市，它反映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本来是应该法院裁决进行拍卖的，你还不了贷款要找你起诉，你看银行现在不等法院的判决，或者不依赖法院判决以后的拍卖，它反映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银行也不太相信法院，或者法院的这个效率会把银行拖死。就一个法拍屋在银行判决整个过程需要2到3年，那么2到3年可能在对一些小银行来讲它就拖不起，所以也反映了银行与法院之间的关系，或者银行对目前司法系统对待违约的处理他们不满意或者不信任，那这个问题就大了，这个就乱套了。第二个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未来这种法拍屋，银行的法拍屋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走势趋势。那么根据穆迪瑞银这些机构分析还会大量增加，也就是说有一些网友要捡漏或者捡便宜，可能你这个便宜未来机会会越来越多。那么瑞银的测算的是2025年是65万套，就银行拿出65万套去拍卖，那么到2027年呢会增加到243万套，也就是说目前呢大家看到很多法拍屋卖不出去，这个还是初级阶段。那么第三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银行大量的法拍屋，拥有大量的法拍屋而且卖不出去的法拍屋，它反映的更深刻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事实上已经传导到银行危机，或者房地产危机的本质就是金融危机。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你从四个方面你很容易感受到房地产危机本质是金融危机。第一，银行中国的银行实际上是中国房地产危机最大的源头，它最大的债务承担者。你说房地产危机，开发商倒霉，开发商破产，房奴断供，实际上开发商所谓的破产是还不了银行的钱，银行也没有钱，银行是拿储户的存款 去经营，当然也有一部分银行的资产，所以你这房子最后都拿到银行抵押，抵押了本来是让你们来还贷款的，结果贷款还不了，银行留了一堆房子，房子又不断的在降价，打折也卖不出去，所以你能够反映出来，现在真正的冤大头啊，走到前台来了。就之前大家同情什么万科呀，同情恒大呀，破产倒霉，实际上真正的冤大头啊是银行。那么这种抵押品大幅度的缩水，你能够直观感受到银行的损失。第二个呢，这种房地产危机直接传导金融危机，是不良资产的坏账激增。你看这种啊，所谓的法拍屋成倍的增长，它最直接的原因是贷款还不了了，贷款还不了了，就会在银行上造成这种坏账、呆账、死账的激增，就大大的牺牲银行的效率。第三呢，从金融角度来讲，这种法拍屋的暴增，它也影响银行的流动性，因为银行啊，你拿人家存款拿去贷款，现在贷款还不上了，还了一堆房子了，假如储户要取钱的话，你拿什么给人家钱呢？这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就你押的房子越多，说明你贷款的失败啊就越多，你钱收不回来的量就越大，所以银行的流动性也会受影响。第四个嘛，就是习近平最怕的系统性风险的积累，这还不是一个银行，也不是一个地区，在中国来讲是普遍性的。所以这个新闻为什么值得大家关注呢？实际上它背后在说呀，金融危机，这个是中共不敢说也不让说的。所以这个报道从一个侧面让我们感受到，三年多的房地产危机那只是一个表象，真正的危机的主体啊是金融系统。危机到什么程度，我们目前只能从法拍屋挤压的这个角度，你对这场危机啊会有一个直观的感受。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就中国的银行体系究竟为房地产背了多大的债，或者房地产危机对中国的银行的影响规模究竟有多大。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的银行体系因为房地产他们承担了多大规模的这个债务。截至2025年中，中国官方的数据，人民银行的数据是房地产贷款的余额，就因为房地产贷出的钱有 53.3 万亿，那么其中个人的住房贷款占了37万7千亿，就大家都认为房地产危机主要是开发商倒霉，实际上开发商只占了房地产贷款13万8千亿，他占小头，大头啊是房奴。所以大家就有一个概念，现在都在说房地产危机，房地产危机，它危机的表现在哪，就是债务还不了。那么承接整个房地产的债务呢，终极承担者是中国银行，银行现在压了多少呢？53万3千亿房地产贷款余额。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看银行受这个房地产危机的冲击究竟有多大。就银行体系啊，从之前的 70% 用于房地产贷款，目前呢它已经压缩到 6% 左右。那么从70压到6，这个刹车是紧急刹车，你可想而知，由于银行的这个紧急刹车，它加剧加快一大批房地产开发商的迅速倒闭，就突然关闸了。就企业啊，就怕断资金，特别是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盈利模式都是预售制，它是依赖银行的这样一种贷款生存的。你看你突然从70踩刹车踩到 6%， 那整个资金链就断了。所以房地产危机，银行既受到危机的倒霉，同时从这个现象也能看出来，银行本身也是制造和加剧危机的始作俑者之一。当然更大的始作俑者是习主席。就习主席啊，突然弄三道红线，对房地产紧急刹车，然后突然又变脸，要稳定房地产市场，要鼓励党员干部带头买二套房、三套房。所以哪个国家房地产都经不起这样政策折腾的。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能直观感受到银行业的危机，就抵押物价值的蒸发。就刚才说了，就按现在降了 40-50% 的房价，银行再打折 30% 都卖不出去。银行抵押的这个贷款呢，它都有一个折扣的，网友们都很清楚，一般是按你房价的 70-60% 给你贷款，也就是说你房价只要贬在 40% 以内，银行呢它还有办法承受，但是假如房价贬值超过 40% 了，那么银行就会刚性亏损了。那么路透社这个报道显然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中国金融系统啊，在经历这种大规模的损失亏损，因为平均房价已经下跌超过 40% 了，那么目前法拍屋又低于目前的市场价 30% 还卖不出去，那银行这个亏损就亏大了。整个银行系统要亏多少呢？路透社这个报道它也给出一个很具象的了解渠道，就银行现在 房地产的贷款余额53万亿，你都是通过这种抵押的，所以它潜在的风险非常巨大的。那么目前卖不出去这些法拍屋，它就变成了现实的风险。所以路透社这个报道能够让我们普通的网友能够感受到中国房地产的危机正在金融系统而燃烧发酵，它不是传导过程中，是已经在银行出现了危机了，这是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高度关注的现象。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